哪些人得度呢？善根深厚的人得度。我们跟他讲，他听了之后，哎，觉得点头，觉得有道理，慢慢他就听得进去了。可是世尊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，世尊要教导我们呢，如何帮助迷惑颠倒业障极重的善生众生帮他回头，这个是要高度智慧啊，高度的艺术啊。底下这句说，种种方便而成熟啊，这一句我们要特别重视啊，要想什么是种种方便，不但呢让他接受，还要帮他成熟啊，这是净光身解脱门，立钩光明主家身，我们要向他学习，要发扬光大他的精神教学。
诸位同学，请看主要神设法长行第一句，佛此吉祥主要神得普观一切众生心而勤摄取解脱门。不但是人生于世啊，乃至一切动植物，我们观察它们的生态现象啊，都不能够免除啊生老病死，因此这个药物啊，医药啊，对于众生也同饮食同等的重要。甚至于我们看到有许多药食啊，在这个单元里面，世尊也为我们举了十个例子啊。第一位吉祥主要神，我们看到菩萨的名号意义就非常的殊胜。吉祥这个名词很具有启发性，什么样应由才能够得到吉祥呢？啊，吉利祥和。这不仅是一位一句嘱咐的话，实实在在是在提醒我们大众， 凡是如理如法而得到的吉利相合，这是真的。如果是非法违理得来的利益，那决定不吉祥啊！你暂时可以得到啊，你的灾祸在后面啊！所以这句话呢，是赞颂，同时也是警惕啊！在古时候，这个臣子对于君王啊，常用这句话啊，甚至于我们在戏剧里面也常常听到的“皇上吉祥”，哎，这是赞颂啊，又是提醒，就是说你的起居作为一定啊要如理如法啊，在民间吉祥如意啊，也是我们常常见到的赞颂啊，含着有同样的意思在啊。那么这是一位主要神啊，主要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夫啊，啊，为一切众生呢治病调身啊，凡是从事于这个行业的啊，都可以称归纳在主要神这个单元里面。那么他所修学的法门是普观一切众生心而勤摄取，这句话不太好懂啊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，他顺勤则易摄，逆意则难调啊，故普观之啊。清凉大师这个解释啊，提供了我们很好的解释。凡是精于医道的大夫，他平常接触一些人物啊，跟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观察不一样。啊，他很细心的观察一个人，啊，观察任何一个人，身体健康不健康，啊，有没有病痛。那么有一些人现前呢，身体似乎是很健康，可是啊，他有潜伏着这个病因啊，可能三五年之后啊会发病，也可能呢十年八年之后啊发病啊。那个真正高明的医术能够看到三四十年后你会发什么样的病。这个说法了似乎显得很神奇 啊，其实我们懂得这个原理啊，就不觉得奇怪了。啊，譬如现在这个时代，汽车呢，是我们必须的交通工具，已经不是奢侈品了，啊，是很普通的交通工具了。喜欢车的人懂得了这个汽车构造的原理和技术，他的经验呢非常丰富啊，这个车在一发动的时候，他听到这个发动的声音，看到当时这个状况，他就判断，就能判断这个车的性能啊，能够预料啊，这个车跑多久啊，哪个地方会发生故障啊，从来呢，从经验当中来的啊，从学术当中啊带来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人也是一部机器啊，啊，是一部非常精密的机器。精于艺术的人，看你的气，看你呀皮肤的颜色，听你说话的音声，啊，看你走几步路的这个动作，就能够知道啊你身体的状况啊，就给对这个玩车很有经验的人啊，一听这个车的发动就知道这个车有没有问题，同样的道理啊，啊，从前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的时候啊，李老师的医道啊是相当高明啊，他曾经跟我说过，第一流的大夫啊，像望闻问切啊，切实把脉了，第一等的功夫一望就知道了，不必问啊，望就是观你的气色啊，听你的声音啊，你谈话的是声音，就知道你什么病啊，第一等的意思。第二等的医生的是看了之后啊，也听到你的声音，还得问问你啊，这是二等的，到把脉了这叫三等呐 啊，李老师以前告诉我啊，到把脉的时候那诊断的是三等医生啊，还有呢，三等三的讲法啊，怎么叫三等三呢？啊，我们的李老师呢，听的东西确实很多。中国的医学，第一等的不是治病， 是讲长生之道啊。是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如何调养啊，保养这个身体啊。那么根据中国医学里头记载，人这个机器如果保养得好啊，一丝毫没有糟蹋它，人的寿命正常啊，应该是活200岁啊。所以中国医学是讲长生之道啊。第二等呢，防止疾病。第三等呢，则在治疗啊。所以这就变成三等了啊。治疗里面望闻是一等啊，到问是二等，到把脉是第三等，所以把脉叫三等三呐 啊三等里面的第三等。那我们看主要神应当是一等的一流的啊。你看看这平常啊，啊，普观一切众生心而亲摄取，这是药王菩萨了，药师如来啊。主要神啊，当然是这些大类的啊，药师如来这一类的，他们大慈大悲啊。我们应当要学习，要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观察一切众生，观什么呢？观众生的心，众生起心动念，我们要知道，起心动念是业因啊。造业的第一个因素啊，起心动念在造作业习，后面就有果报啊。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造作恶业呢，必定呢要受恶报。清凉大师注解里头就说得好啊，啊，顺情的菩萨就容易教诲啊。摄是摄受众生啊，而勤摄受啊。那个利益的，就是恶习气很重的人，比较上难调伏啊，难调伏，菩萨是不是舍弃他呢？不是的，难调难调。佛家常讲啊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，这叫大慈大悲啊。不是说你叛逆就不教你了啊，这个不是教育家，这不是一个好老师
好老师对于叛逆的学生也要用真诚大慈悲呀，用长时间去感化他。这个感化就是此地讲的勤摄取啊，绝不是以为啊这个学生不接受教训，违背老师的教诲，甚至于抵触啊，乃至于经上讲的对老师的毁谤、侮辱、陷害啊，当然他造的是无间罪业啊。可是老师有没有舍弃他？老师没有，老师还是在等待机缘，用种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他。真正显示出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、啊，这是教育啊！啊，这成功的教育，这个学生顽皮，这个学生啊不守规矩，把他开除，开除，这个是不是好的教育方法啊？好的教育方法。怎么样把恶人变成好人啊，变成善人啊，把坏的分子变成好分子，教育成功了啊，这个是教育的伟大了。佛法是教育啊，所以佛法当中对于一切叛逆都是以慈心来对待啊，以善心来对待啊，以高度的智慧善巧方便来帮助他，而不是排斥啊。虽然世尊在灭度之前，弟子们向世尊请教几个问题啊，四个问题啊，其中就有一个卧比丘，我们如何跟他相处啊？佛在世，这个卧逆的比丘啊，这出家人呢、啊，佛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呢、啊，来调伏他啊，来教导他啊。那我们凡夫弟子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能力。僧团里面遇到这样的同参道友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莫宾，这是不得已啊。莫宾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要理他啊，回避他，过人修过人的啊，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了，这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善巧方便不足以感动对方啊，那只好用这个方法了啊。所以佛的教诲我们要懂得它里面的意思啊！啊，莫宾有许许多多的技巧，
有许许多多的层次，并不是说啊，莫平就是不理他啊。我们要这样想法做法呢，把佛的意思错会了啊。再恶的恶人，他也有长处啊，他也有善行呐、啊。啊，对于他的优点、他的善行，我可以随喜。啊，对于他的恶行、他的悖逆，我不随喜。这就是莫平啊，我不赞成的啊。那看机缘，他能接受呢，我们就提出反对的意见，我不赞成。如果他不能接受，或者呢引起更多的麻烦，我们就不表态呀、啊！我们也不说赞成，也不说反对，都是对待卧比丘的态度。啊，这个我们常讲要见机行事，啊，要察言观色，普观呐、啊。假以时日啊，总是要帮助他回头，帮助他觉悟啊。那怎么帮助呢？自己要做一个回头的榜样，要做一个觉悟的样子啊。这是教化吧，难调伏的一类众生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更深入体会到菩萨在卧比丘里头有没有示现的呢？有，也示现卧比丘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提婆大多也是菩萨再来啊。啊，他是不是真正的恶人呢？他不是的，他是菩萨示现，就像这个唱戏在舞台上表演，他的角色是反派的，他不是真的恶人，他要演个恶人，演得很像，演得很逼真，叫恶人看到的时候回头啊。如果我们把他当作真的恶人，错了，那就冤枉他了啊，我们就把人看错了。由是可知，我们要怎样修自己，要怎样帮助别人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啊。啊，他无恶不作，示现那个恶人，他是真的我是假的我，他作恶的动机何在，目的何在，我们晓不晓得？不知道。啊，我们是在初学的这个阶段，那应当怎么办？决定要随顺佛陀教诲啊。年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都教导我们，若真修道人呢，不见世间过，我们从这里下手啊。儒家教导我们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 真实教诲啊。啊，三个人是吧，自己一个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。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来教我的。啊，善人为我示现善行，做好榜样，我要向他学习。恶人为我示现恶行，示现恶的果报，提醒我，警觉我。我见到之后啊，要反省，我有没有这个恶行，我将来会不会受这个恶报，警惕自己啊，认真反省，断恶修善，那个恶人也是我的老师啊。一个从正面教，一个从反面教啊，啊，都是老师，都是善知识啊，我们对他都要恭敬供养。啊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，佛教导我们，那只有一桩事情有差别：对于善的，我们要赞叹；对于恶的示现呢，不赞叹。恭敬供养是平等的。啊，只有一个不赞叹呢，我们看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啊，你看看他参访圣热婆罗门，啊，这是一位善知识表演愚痴的，啊，甘露猴王，啊，这个菩萨他示现的是恶人，啊，表现是嗔恚。善财童子参访，去参访他们。就是向他们学习，有礼敬，有供养，没有赞叹。所以对于善行的，我们有恭敬赞叹供养，对于恶行的呢，我们有恭敬，没有赞叹啊，有供养。这个是好的学习态度啊。我们要知道学习啊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我们这一生当中肯定能成无上道。问题就在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懂得佛菩萨的教诲啊，能不能懂得如理如法的修学啊，修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如何过菩萨的生活，如何做菩萨的工作啊，菩萨的工作就是我们日常工作啊。啊，如何学习菩萨戒除大众啊，处世待人接物，把我们所学的经教啊都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这叫学佛啊。所以应当要学习吉祥神时时刻刻观察众生心啊，啊，看众生呢，他起的是什么心，动的是什么念啊，他的言语造作善的我们向他学习，恶的我们自己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呐。 你们想想，哪个地方不是菩萨学出的？哪个地方不是道场的？一切时持一切处，一切境界当中皆是道场啊。学佛要这样的一个学法啊，自心化他啊，你就在行菩萨道了啊。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留意，自己没有做到，你没有法子影响人呐。一定先自己做到啊！啊，然后才能扩大影响，帮助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，接着我们看第二回，湛坛林主要神，得以光明摄取众生，比见者无空过解脱门。这一段清凉大师没有注解啊，让我们从经文句里面呢去想他的道理啊。湛坛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檀香啊，大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檀香、沉香啊，这是类似经典里面讲的湛坛啊。佛在经典里面曾经说过啊，阎浮提有这种香料啊，啊，这个香能治病，我们现在讲的是瘟疫啊，许多瘟疫啊，这个烧这种香啊，能够驱除瘟疫啊，这香是宝啊。佛经里面称为牛头湛坛啊，牛头大概是取它的形象啊，它的样子好像个牛头啊，非常名贵，世间的万物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多年经验当中也稍稍能体会得到，佛菩萨圣人讲的话了，有道理，应运而生呐！啊，一切万物啊，都是应运而生。这个运要生啊，就有许许多多珍宝出现啊，运要衰呢，这些珍宝都不见了啊。你看看古代啊，隋唐，这是佛教啊最兴盛的时代，我们从历史上去看，那个时候帝王对于臣子们 赏赐啊，黄金千亿呀，白银万两啊，啊，常常看到啊，这些记载是我们想象到在那个时候。金银财宝，佛经里面讲的七宝啊，多啊，他才能够大量的赏赐功臣呢。那我们看看现在，现在没有了。哎，这些珍宝到哪里去了？啊，不见了。由此可知，这一些万物岂不是应运而生吗？啊，而我们佛法，佛给我们讲的原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话说的有道理。如果一切众生心善，这些宝物啊，它自然就出现了。众生心行不善，这些珍宝就没有了。啊，而大自然界呢，常常啊发生了灾害。啊，像这个水灾啊，旱灾，旱灾属于火啊，啊，地震啊，风灾啊，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？这种不善心想变现的啊，哪些不善心想呢？贪嗔痴慢。佛在楞严经上说啊，贪心感得的是水灾，嗔恚心你所感召的是火灾，也就是旱灾啊，愚痴感得风灾，不平啊，嫉妒愤恨不平，感得的是地震。不能说自然灾害啊，与我们人心的念头不相干呢，那就错误了。啊，起心动念啊，确确实实啊。与虚空法界它有连带的感应，这个道理只有在佛经里面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起心动念绝对不是只有个人受果报，那是小事啊！啊，那一种果报自作自受，与别人没有关系啊。而实际上，我们想错了，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，只是自己的果报，不是的。牵累别人，因此这个罪就重了啊！自作自受，这个罪轻啊，自己做自己受，还要连累到别人，那你罪就大了啊！你就会造极重的罪，那你说连累的人要多。 连累的时间长，这个罪孽了就是地狱。而这些事情呢，是最容易让我们疏忽掉的。